大家好，我是可莉玩家怪奇研究室的研究员 JC。 原神启动，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玩过原神这一款游戏啊？这是一款可以真正自己一个人单独行动游玩的游戏，不会被强迫还要跟其他的玩家进行社交活动哦。这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也想试试看可以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空闲时间来进行游玩的话，可以下载原神游戏玩玩看哦。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记得在前两集讲金星人的故事里面，有提到一位美国海军的官员叫做哈利伯德，他自己说他在上个世纪曾经参与过蓝皮书计划的工作，而当时他在这个计划里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所有声称募集到 UFO 事件的讯息分成可信度高跟可信度低。不过我觉得要怎么去判断一件 UFO 募集事件的可信度，我相信可能海军官员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标准作业流程，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举例来说呢，过去在节目里面就曾经讲过了几起事件，像是发生在1975年日本三梨县的甲府事件，还有1972年发生在日本高知县的借粮事件。当时听完这两起事件，我心里面其实是存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甚至有更多是偏向不太相信的那一点。还有美国知名的罗斯威尔事件，我一样是存着半信半疑的看法。所以这些特殊机构到底是凭借着直觉还是经验，或者是刚刚提到他们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来进行判断这些我们当然都无从得知。不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起发生在加拿大的 UFO 目击事件不但是当事人声称跟 UFO 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甚至还因为 UFO 受了伤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大家就欢迎跟着我一起来了解这起 UFO 目击事件。这起事件呢，又被称为猎鹰湖事件这个猎鹰湖的地理位置正是位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这里呢是加拿大人口第五多的省份据估计大概有130万人。还有曼尼托巴省最大的城市是温尼伯，至于现在的曼尼托巴省是以农业跟畜牧业为主，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粮谷仓地带而就在1976年的5月20号这一天，突然有一名叫做斯特凡·米哈拉克的男子，在他的妻子跟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温尼伯的康克迪亚医院急诊室。当时呢，这位年近50岁的男子几乎是无法自行行走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见到他就立即赶过来帮忙，在帮助他进入急诊室的几分钟之后，他就被送到一间诊疗室接受检查。当时的医生就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而斯特凡在安静了几秒后他试图回避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跟医生说他的胸部受到严重的烧伤还说他感到非常的恶心，头也很痛，请医生赶快帮他进行治疗。不过医生在不太了解到底斯特凡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他觉得不好做出判断怎么去进行治疗是最好的方式，于是呢，他告诉斯特凡必须躺在病床上面接受检查，检查以后才有办法进行治疗。可是当时的斯特凡几乎没有办法自己移动，所以只能由医护人员将他搬到床上。接着呢，斯特凡伸出手把他这衣服拉起来那露出了他的胃跟胸部的位置这时候在病房的医护人员都因为斯特凡身上的伤痕而发呆愣住那时候甚至有位医生拿起相机拍下一张照片作为后面的证据病房里面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斯特凡皮肤上有一个奇怪的烧伤痕迹他们以小圆圈的形式排列而且还排成一个方形的图案医生们呢，就对斯特凡的伤口感到非常的疑惑，他们就开始小心的触摸斯特凡的胃部甚至是检查这些烧伤的痕迹甚至还叫来其他专科的医生一起来研究到底斯特凡为什么会被烧伤成这样接着这里就有人问斯特凡说，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你是如何受伤的这个时候的斯特凡他其实又再度沉默了几秒，他脸上呈现的就是一副烦恼，就是心里面好像有一些事情可是不太想要告诉大家的那种表情因为他想的是 如果他把事情的经过真的讲出来，他认为是不会有人相信他在说什么，而且甚至会嘲笑他说，你是不是在编一个故事来骗我们吗？所以经过一阵子的思考，斯特板决定还是让医生知道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在医生听完斯特板的故事以后，这故事就变成这群医生们听过最让人感到恐惧又奇异的案例之一。不仅如此呢，斯特板跟他家人的生活也从此改变了。因为当斯特板讲完所发生的一切后，医生们当下是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又沉默，所以整间病房里面其实是一片安静哦。大家也不知道要开口说什么来打破这样的沉默，大家只能你看我，我看你。结果没有意外哦，就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这起让人觉得不可相信的故事就传出去，甚至登上了隔天报纸的头版。新闻的报道里面甚至出现了前面讲到医生拍下他烧伤的那张照片。就在几天之后，加拿大跟美国政府都派了情报单位的人员来询问他，要求他一遍又一遍的描述这个故事哦。而斯特凡就是一次又一次重复一样的内容。最终呢，这些政府部门的情报官员在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以后，只能停止询问他这起事件的过程哦。不过他的故事也变得更加出名，甚至被称为猎鹰湖事件。也因为新闻的传播速度太快，最终呢就出现了许多不相信他故事的怀疑者哦。当时有许多不相信这个故事的人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或者只是有个路人想红，所以自导自演演出了这场闹剧哦。不过到底当时斯特凡告诉医生的内容是什么？在讲到那天病房里讲的故事之前哦，先简单介绍一下斯特凡这个人的背景。他呢其实是一位欧洲移民哦，他不是本来就是加拿大人，他是大概在当时的20年前，就是1950年代啊，他跟家人一起被囚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后来他被释放呢，就开始担任美军的翻译员，一直到了二战结束哦，他把握了机会来到加拿大，他跟家人也就在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只希望说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就好。在加拿大移民之后呢，斯特凡对两种职业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哦。第一种是机械工程师哦，另外一个就是金属探勘者。而金属探勘者的工作内容就是出去寻找有价值的矿坑，举例讲像是金矿啊、银矿这种贵金属。为此呢，斯特凡也进行了十多年的训练哦，也探索了加拿大许多的森林跟荒凉的地区哦。不过事实上，斯特凡来到加拿大后的生活很稳定，也很舒适哦。他并不是为了想要更有钱才从事探勘的工作，只是因为他很喜欢在户外活动，而且还可以独自度过一段时间啊，好忘记过去可能被关在纳粹集中营的那些回忆哦。之后呢，又到斯特凡定期规划出发探勘贵金属矿坑的日子。那一天呢，就是1967年的5月20号，斯特凡听说猎鹰湖这里可能有藏有大量丰富的矿产，而猎鹰湖呢，也是威林博士叫一个非常大的湖，周围都是茂密的一个森林。根据许多人口耳相传哦，这里有许多的银矿。斯特凡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了计划跟思考，最终呢，他也是决定要出发去猎鹰湖一探究竟哦。于是他先开始计划了几周的一个行程哦。最终呢，在5月19号这一天，他就暂别家人，开上几个小时的车出发。首先他到了一家在温尼伯的旅馆，先在这边休息一晚哦，隔天一早再出发去猎鹰湖。不过接下来他一定没想过会在猎鹰湖发生在他身上这种令人惊奇的事件。到了5月20号的早晨，斯特凡特地早起啊，就在他住的酒店对面就可以看到一片靠近猎鹰湖的森林。斯特凡就从这边出发前往猎鹰湖哦。首先呢，他需要徒步走几个小时的时间哦。这段时间里面路上是非常的安静哦，这也让斯特凡感到一点点的孤单哦。最后呢，斯特凡到达一个高地，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树木哦，只有巨大的石头。他爬上石头后，意识到猎鹰湖大概就在离他100公尺的地方而已。他想在这片被石头覆盖的区域哦，也许是一个寻找银矿非常理想的地点。于是他就把他随身所背的这些行李哦，放在地上，开始戴上他的护目镜跟手套，那并且用十字镐开始挖掘这边呢。斯特凡大概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凿开石头上面哦，因为他一心想要找到银矿哦，一直挖一直挖，挖到他累了，那开始休息啊。那这个时间内呢，他并没有挖到任何的银矿哦，所以呢，他决定说，那不如就趁休息这段时间来进行他的午餐。 不过这个时间点大概是早上的11点左右，接着斯特凡呢就放下他的十字镐，拿起他的午餐，开始享受他的午餐。这时他发现猎鹰湖这里的风景其实很漂亮，在他面前有一片茂密的树林，然后远处就是猎鹰湖，这里没有人啊，也没有城市车子这些喧闹的声音哦，只会听到风吹鸟叫跟大自然的声音。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斯特凡悠闲的吃完午餐，再次拿起工具又去开始挖这时候他大概挖了一个小时时间，差不多到12点左右，他依旧在挖着眼前的石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从他背后传来一声非常响亮的声音哦，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发生爆炸或者是山崩的声音，同时还能听到几十双脚在走路的声音，而且是很急促的走路哦。于是斯特凡马上的转过身去，朝着传来声音的方向看过去哦。他拿下他的护目镜，仔细盯着湖边的附近的一些景象。这时候呢，他竟然看到湖上原本的鸭子哦，都朝不同的方向飞走哦。接着斯特凡注意到湖面上还有两个扁平的圆形飞行物体哦，飞行物呢发出了强烈的红光，并且在湖面上缓慢的飞行啊，并且朝着斯特凡的方向飞过来。斯特凡在肉眼观察下估计这两个飞行物的宽度哦，可能是有到9公尺，那长度有12公尺这么大哦。但奇怪是这么大的物体在飞行移动中竟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哦，只是朝着它的方向慢慢的靠近。一开始斯特凡以为这是军方正在进行秘密实验的飞机啊，因为这个地方哦非常的偏僻跟安静哦，他觉得军方可能在这个区域进行试飞啊，所以斯特凡非常好奇的看着这个红光哦朝着他飞过来。几秒之后呢，飞行物大概在离他约40到50公尺的距离，突然间两个飞行物就停下来悬浮在半空中哦。之后呢，其中一个飞行物竟然变成发出橘色的光，然后迅速的垂直上升，一直到消失在天空中再也看不见。可是另外一个飞行物呢却继续的往斯特凡的方向飞过来。这时候斯特凡看到飞行物开始缓慢的下降，不到几秒之后飞行物降落在离他只有几公尺远的位置哦。斯特凡就这时候感到很惊讶的是，军方的技术真的是进步到让人难以置信哦。不过他在心里面也想着，这个飞行物降落在他面前，是不是因为发生了故障，一些机械问题，所以不得不紧急迫降来进行维修吗？因为前面有提到，斯特凡有两个职业，另外一个职业是机械工程师，所以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帮助飞行员修理他的设备。于是呢，他决定站在外面等飞行员出来。这个物体呢，在离他大概只有20公尺远的位置，但是很快的，这个飞行物开始变换颜色哦，它的外观从银色变成了其他颜色，像是绿色，又变成红色，还变成橘色。在这个时间呢，物体的周围还有一道巨大的橘色光辉哦。那斯特凡注意到飞行物上面有些小孔，透过这些孔可以看到里面有紫色的光哦，但是因为光线太过强烈哦，就像用眼睛直接看太阳一样，这使得斯特凡无法清楚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只能看到物体的一瞬间哦，然后就赶快用手遮住他的眼。这时候呢，他想到戴上护目镜哦，可能会是更好的方法来帮助他看眼前的物体哦。因为护目镜的镜片跟太阳眼镜是一样，都是深色的，所以斯特凡就戴起护目镜，慢慢的靠近飞行物，来等待飞行员出来哦。可是在他等待了几分钟之后呢，还是没有任何人出来啊。由于他是非常的安静哦，现场非常的安静，所以他决定拿出他的一个本子，记录下他看到这个飞行物的长相哦。事实上呢，每次他出去探勘的时候，他都会坐下来画画哦。于是他在绘画这个神秘的飞行物体的时候，把所有他看到的景象画上去哦。而他画的图是长这样，是一个圆形的物体，但上面有个类似像窗户的一个，你说它是设施吗？那设施上面的孔洞哦，排列的像棋盘一样的矩形图案。在画完以后呢，斯特凡又等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可是呢，还是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这个飞行物就安静的停在那里，也是没有人要出来的意思。于是斯特凡他就坐下来，从远处来观察他。 几分钟之后呢，却开始发生一些事情哦。斯特凡注意到飞行物的另外一边有一扇滑动门哦，在他看到门开始打开的时候，竟然散发出紫色的光哦。但这道光就跟前面提到他从孔洞里看到的状况是一样，就是太过强烈啊，让他感到一阵晕眩哦，没有办法仔细看飞行物内部了，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这个时候，斯特凡觉得飞行员应该是要出来了吧，于是他就站起来，想说要欢迎飞行员，然后告诉他想提供帮助哦。但是问题是，飞行物的门打开了几分钟之后，依然没有人走出来哦。所以斯特凡决定呢，也许我可以走进去跟他说，我是来帮忙的。接着他就开始往飞行物走过去哦。大概在距离15公尺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哦。斯特凡停下来，他听到飞行物里面好像传出两个人在交谈的声音，但是呢，奇怪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他决定继续往前走，并且高声的呼喊里面的人。但是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里面的声音就停止了，没有人回应斯特凡。他一遍又一遍重复同样的话，希望里面有人来回答他，但是换来的却是一片安静哦。接下来他决定要更靠近飞行物的门口，并且他想到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进去，确保里面一切正常跟安全哦。他描述说，在当他不到5公尺的距离时，这个飞行物引起他极大的关注哦，因为他没有装配任何的标记哦，就是他的外表上面你看不到任何的螺丝分割线或者是标志来注明这个飞行物是哪个基地或是哪里组装生产的，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体成型制造出来的。他还注意到没有任何的标志可以表明这个飞行物是来自哪个国家或哪个连队的哦。举例来讲呢，在空军或者是海军的飞机啊，它上面通常会有一些徽章来表示它是什么小队或什么中队的哦。那尽管是这样，他还是继续往门口靠近，但是因为过分耀眼的光线哦，让他无法非常仔细的看到里面哦。但是他还是描述出他隐隐约约看到的一些物品哦，像是类似面板啊，还有装在飞行物的底部啊，他描述它像是一台电脑萤幕，附近环绕着灯啊，还有其他的面板啊。突然之间呢，飞行物的门突然就关起来了，斯特凡决定再靠近一点。当他到离这个飞行物非常接近，就是几乎是面对面的距离的时候，他竟然把手伸出去摸它哦。根据斯特凡自己的描述，这时候有两件事情发生哦。首先是他戴着防护手套的那只手，手套开始溶解，好像掉进某种强酸液体里面，所以他赶快把手套脱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出乎他的意料，飞行物竟然开始慢慢的旋转哦，一直到有方形洞口的部分面对着斯特凡才停下来。这个洞口不是很大，大小大概不超过30公分的区域，而在斯特凡胸口位置也有类似这个洞口形状的痕迹哦。当他终于想到他可能遇到不是军方的飞机哦，突然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哦，就是浮上他的心头。那这个时候突然就有一个东西朝他射过来，这个直接击中了他的胸部哦，并且导致他的衬衫烧起来哦。就在几秒之后，斯特凡突然感到害怕，赶快脱掉身上着火的衬衫哦。在整个过程中，他注意到飞行器哦升起来只有几秒的时间哦，他就迅速的飞向天空，然后就消失看不见了。当他试图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他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哦，从他的胸部一直到胃部哦，他也突然感觉到严重的头痛啊、恶心啊，还有严重的晕眩状态哦。这时候斯特凡他是被一股恐惧所包围哦，他这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糟哦，完全不知道自己刚刚到底看到什么或是发生什么事情哦。等到他恢复意识以后，他赶快拿起他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森林回到汽车旅馆哦。这里我们必须想象一下他回去的路程哦。斯特凡遇到这个飞行器的位置离汽车旅馆哦，其实是有一段距离，大概有几公里的距离，所以他必须花上可能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回到旅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可能还得停下来休息、呕吐，那等恢复意识以后再继续往前前进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大概是到下午时间四点，他回到汽车旅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最近的医生哦，但是旅馆的员工看到斯特凡都被吓一跳，他们看到是一个快要崩溃的斯特凡，上半身没有穿衣服，看起来邋遢也很糟糕哦。旅馆的员工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不是喝醉了，不过有个大家一致认为的就是， 那斯特凡身上带有一股很强烈的气味，但由于斯特凡不明白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旅馆的员工只是建议他赶快去找医生。但是医生离旅馆的距离大概有70公里远哦，斯特凡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顺利抵达医生那里，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先回到温尼伯的家哦，让他的家人送他去医院。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等到他回到家时，他的儿子马克正在等着他，要送他去医院。不过奇怪的是，当他们走进医生那里哦，医生检查完他的烧伤哦，这些看起来像棋盘一样的烧伤痕迹啊，根据医生检查后得出的结论哦，这些烧伤不是与某个物体接触导致，比较像是一种化学烧伤的痕迹哦。问题在于医生无法确定是什么类型的化学物质哦导致了这些烧伤。事实上呢，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过或者是确定这样的一个烧伤状况哦，甚至他们对他进行了辐射的检查，还有一些其他的测试跟研究哦，但是结果都是阴性，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东西哦接触了斯特凡的皮肤哦。但是这件事情引起了科学家们对于猎鹰湖的兴趣，所以几周之后就有一支探险队伍出发去斯特凡声称看到飞行物的地方哦。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斯特凡描述的地方附近哦，发现了一个在地面上画的圆形图案。更确切的来说，其实一个痕迹哦，就像有东西起飞时那烧伤了地面哦一样的痕迹啊。科学家们很小心的分析这块土地上所留下的任何物质。不久之后呢，确定这个地点具有很高的仪器数值反应，因为地下有一块放射性的一个矿坑。那这个地点呢还有其他发现，那就是找到三个小但是外观相同的金属物件哦。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些金属物件了，并且确定它跟这个地区的银矿床的物质不相符哦。而且这些金属在辐射测试中也呈现阳性哦。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某种机械哦曾经操作过这些金属物件哦，并且它们是非常的危险。另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在不同的石头上发现这些银色的小碎片，就像是有东西融化了材料，并且将它沉淀在这个区域哦。这就是案件奇怪的地方。尽管有这些证据哦，斯特凡的故事和他医院的照片等等这些证据哦，可是斯特凡跟他的家人哦还是遭到大众多年的嘲笑，因为大家对于斯特凡的说法还是存疑哦。至于这起猎鹰湖事件是不是如斯特凡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不小心遭遇到 UFO 并且遭到他们的可能算是攻击而烧伤了身体，还是他自己不小心喝醉了把自己烧伤了，这我们可能就无从得知哦。不过这集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